第27章炼狱中的洗礼上。窗外的天空已经变成蒙蒙的灰色了，透过百叶窗勉强可以看到在灰暗中伫立的楼宇，一切仿佛还是四海安澜，可是那无声的死寂却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我跪在第二郭家书房的地毯上，额角挂着冰冷的汗珠，咬着手电难以自己的喘息着，伸出手打开了那银灰的保险箱。我竟然真的猜中了这密码， Mosen 二代表什么呢？是第二郭的别名吗？刘小薇是怎么发现的呢？我脑中一片混乱，而心中更是装满了忐忑不安和一丝担忧的好奇。白色的光柱照入了不深的空间，在里面金属反光的四壁折射下，让人把保险箱中的景物看得一清二楚，上面是一张信用卡，下面压着一个不太厚的大信封。我谨慎地钳住信用卡的边缘，小心地拿在眼前，仔细地看着。一张闪耀着金色的信用卡，似乎压印着莲花的图案，虽然和一般的信用卡非常类似，印着号码、日期和第二郭名字的拼写，只是没有任何信用卡公司的信息。信用卡为什么要藏在这里？难道第二郭参与过什么地下交易吗？眼看着窗外沉重的灰色越来越亮，我没有时间多想，赶紧把信用卡的信息记在了手机中，然后又拿起了那大信封。白色的信封有些发黄，从开口看下去似乎有两份文件。我拿起三四页订在一起的文件看了看，似乎是什么医院的健康报告，感到一阵疑惑，但里面复杂的英文术语太多，我没有时间多看，放在了一旁。另外一份其实只有一页，而上面却是手写的中文字迹，虽然和以前看小慧作业上批改的文字不同，但猜想应该是第二郭笔记。我仔细地看向一排排的记录，心中通的一跳，这不是什么普通的记录，而是一笔笔纳入毒品的记录。上面包括日期、数量，还有名字，而那名字正是慧珍。那信用卡难道是毒品交易专用的吗？干，这个老不死的。原来小慧从迪科那里索要的大麻，竟然是给了这个道貌岸然的第二郭。本来小慧对大麻就是浅尝辄止，可她却还三番两次的和迪科见面，向迪科索要货物，竟然是为了满足这个人面兽形的老头的毒瘾。这么说，第二郭介以教授的身份帮助小慧，帮助小慧反抗那个老相好 K， 可是他的帮助却不是无偿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他虽然不举，但依然玩弄小慧的肉体，并且还要小慧提供大麻。原来罪魁祸首是他，是他让小慧被那个吃肥的迪科抓到弱点，才让我女友的身子被迪科占有，让我心爱的女孩被迪科一家的胖子用大鸡巴奸污糟蹋了一周。妈的，想到这一切，我恨不得立刻拿起这些证据冲出大门，直冲向警局，揭开第二郭那伪善的嘴脸，粉碎他那好似和蔼的假笑。我气得全身发颤，可心中又知道自己根本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一来不就等同于把小慧接触毒品的事情全告知给警方了吗？最后最惨的还是小慧啊。我咬牙切齿地用手机把文件照了下来，但心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拿起那信封，本打算把文件再放回原处，可是那重量却似乎有些不对劲，我把信封倒了过来，一叠相片从里面掉了出来。可恶，这个布局的老头欺负了小慧，还要拍下照片做威胁吗？我又气又恨地拿起照片，一张张画面映入眼帘，心头更是剧震。相片中并没有小慧，但每一张照片都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震撼，赤裸着白嫩娇躯的女孩子仿佛小母狗似的跪在一张白色大床上，一个年长的男人跪在其后，镜头由上而下的拍摄，让女孩那浑圆翘挺仿佛大白桃似的雪白粉臀异常惹眼，配上女孩柔软纤细的腰肢，光滑白皙的裸背，黑亮柔顺的秀发，充满了令人难以抗拒青春女性特有的魅力。淫迷而突兀的是，女孩白嫩的臀瓣紧紧压在那个老男人一团乱毛的胯下，而男人那根丑陋的鸡巴就将两人合为一体，暗棕色的鸡巴带着水光， 硬挺地没入女孩臀缝间那饱满的阴腹，把女孩粉嫩湿如的血口仿佛小嘴一样撑大，结结实实地塞满其中。老男人一手拿着相机，一手前身，轻轻掰着女孩的桃腮，让女孩羞红的姣好面庞对着镜头。而床头是一面大镜子，上面映着床榻上女孩垂着美乳，被老男人从后插入拍照，这淫迷的一幕也映着老男人那得意的嘴脸。十几张相片，每张上都有日期，相隔大约一到三年，最早似乎是大约30年前，都有些泛黄了。相同的是，每张相片上的男人都是第二郭，他脸上都是那副好似和蔼的淫笑，从中年到老态。可不同的是，每张照片上的女孩却全都不一样。可人的圆脸配上朴素的斜刘海，标准的鸭蛋脸加上简单的马尾，俏生生的瓜子脸配着如云的黑发，又或是清秀的脸庞衬上笔直的青丝。照片上的十几个女孩虽然环肥燕瘦，但每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年纪，都是肌肤雪润，唇红齿白，颇有气质和姿色的东方女孩。而最新的一张照片，时间就是大约是两年前，上面的女孩正是小慧的大学姐孟月心，一个典雅传统又大放妩媚的高个女孩。那时我和小慧还一起参加过她的婚礼，看着她穿着婚纱，环绕着无数的祝福和羡慕，在教堂中被一表人才的丈夫亲吻。原来她也曾是第二郭的玩物，更是被那老鸡巴抽插享用过。大约30年来，竟然有十几个有戏花姿色的留学少女都被第二郭借师长之便这般照顾过，这般骑过。干，这个老不死的简直该遭雷劈啊。看着照片上第二郭那根老鸡巴插入一个个女孩白嫩浑圆的粉臀，我心底的无名之火正怒，可是身下的鸡巴却有些发硬。我排除杂念，转念再想，可是第二郭是什么时候不举的呢？难道这要巧让小慧逃过一劫吗？百叶窗的缝隙中已经透过了一丝灰色，我也没有更多时间细想，用最快速度把每张照片都拍摄入了手机，然后竭力把屋中的一切恢复原状，心中无比复杂地环视着四周，再三确认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痕迹后，我心脏急跳，屏着呼吸急忙退出了书房，在黎明前离开了别墅。时间就忙碌和单调的生活中静静的燃烧，转眼又一个月就平淡的过去了。本是生机勃勃的春天，转眼就变成了春末。从第二郭家获得的那些信息，我却也不知道该如何用，和大麻相关的必然会连累到小慧。而那些照片虽然可以让第二郭身败名裂，可那些女孩现在应该也早成人妇，真的公布了，不知道要破坏多少人的家庭呀。第二郭要离开 V 城一年，他的儿子利恩也不知道何时出现，我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这一月来，学业和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导师也开始和我讨论起我毕业以及毕业后的计划，我只能竭力让自己心无旁骛，专心于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工作了。我曾想抽些时间飞去东岸陪陪小慧，尽到我男朋友的责任，也一还我的相思之苦，可是阴差阳错，我的两个会议加上小慧的几个面试计划也就终究没有得以实施。时间就慢慢的过去了，虽然我用尽一切手段和小慧联系着，电话、简讯、 email 各种聊天软体，可是我还是感觉仿佛是离开水的鱼儿，生活中充满了莫名的空虚，只能用工作、酒精和网络暂时麻痹自己。这天碧空万里，阳光明媚而温暖，照在身上让人感到一种全身心的舒适。虽然天气已经有些热，但是加上清爽带着咸味的海风，正是刚刚好的惬意。而我就站在机场中人来人往的宽阔候机室，握着一束的鲜艳红玫瑰，满心期待地等着小慧的倩影。朝夕相对时反而不觉爱情的甜蜜，而分开了这一段却感觉已经离不开他，感觉没有他的日子生命和灵魂都是不完整的，即使以前在一起时最平淡的回忆现在都是那么珍贵，那么温馨，只是在我心底却又有着更加的复杂的烦恼。听人说起过，痛苦是知道的太多， 倘若我一直傻傻地爱着他，小慧相信着他，从来没有在尚志勇来的那一晚去发现那不能说的秘密，也许我现在就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了吧，眼下的无数烦恼也都不曾让我知晓了吧。可是过去却不能重来。两个月中，我对小慧的日思夜想让我更加确认了我对她的爱，对她的依恋，可是无数的危机和烦恼面前，我却累了，有一丝疑惑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心头。假如小慧遇到了一个不知道她的过去，又深深爱上她的男人，是不是该让小慧重来呢？给她一个完美而快乐的恋爱机会呢？倘若如此，我是不是也该寻找另一个女孩，放下烦恼，给自己一个重来的机会呢？这样会伤害我们吗？还是会让我和小慧都过得更快乐呢？我绝对不想离开小慧，可是经历了这么久的烦恼，我心底还是有了一丝犹豫。我没有答案，叹了口气，不想让阴沉的心情破坏了这个明媚一天，只好把心事放在一旁，扫视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过客，不经意间，一个女孩拉着红色精致小皮箱，亭亭玉立的倩影恍然出现在往来的人潮中。女孩白皙的俏脸美的是那般难描难绘，清纯的好似邻家女孩，精致的又如同下凡的仙子。她透着英气和温柔的清秀柳眉轻轻扬起，稍深的眼窝配上灵雨般的欧式大眼，而这双美眸正翘着卷长如扇的睫毛，闪着混血而独有的神韵，四下顾盼，好似寻找着什么。她轻嘟着红润丰满的双唇，微皱起挺拔娇俏的摇鼻，加上略有婴儿肥的雪腮，以及弧度完美的下颚，稚气未脱的模样好似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可那俏生生的脸蛋却仿佛把最惊艳的性感和最可人的甜美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了一起。女孩穿着简约的白色蓝边的 Tommy 掐腰女士 T 恤，修身合度的粉色休闲长筒瑜伽裤，加上黑白经典款式的 Gucci 帆布鞋，是那么青春而时尚。而她那七双赛雪的白嫩肌肤，如云如瀑的微卷秀发，浑圆紧长领口的傲人双峰，不盈一握的纤纤柳腰，以及模特般匀称鲜美的超长玉腿，让她在这素颜变装时也是那么靓丽动人，美若出尘。当我们目光相会时，看着她那美轮美奂的脸庞上展现出那满是温柔和爱意的会心一笑，我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我的小慧，我要用一生用生命去守护你，给你幸福。我来到小慧身边，听着她那天籁似的声音响起，嘻嘻，大色狼，很久不见呀。我嘴角带着微笑，低声唤着小慧，温情的献上玫瑰，看着她笑盈盈的可人模样，轻轻搂上她的风腰，深深吻上了她又温又软的樱唇。中午时分，树影斑驳，阳光斜射入百叶窗，洒在架子上一个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上，漫射在小慧的闺房中，照亮着四周那熟悉又有了几分陌生的家具。我就跪在小慧的床上，把略有疲惫的她压在身下，让她趴在床上，骑着她一丝不挂的白皙动体，胯间一次次用力撞击着她那血酥酥肉乎乎的浑圆屁股蛋，感受着那种征服的兴奋。我时而俯下身体品尝着她玉润的耳垂，时而直起身子欣赏着她的裸背，而我那根硬胀的鸡巴就有节奏的不停在小慧那湿如不堪的肉穴中抽插着。我和小慧已经缠绵了一个多小时，她在卸身之后已经有些疲惫，变得温顺的趴在床上任我鱼肉。我现在也到了冲刺阶段，火烫的鸡巴感受着小慧狭细阴道内一次次小嘴式的紧吸。我不停地粗喘着，只管把自己那根快20公分的鸡巴一下下朝小慧腿心那粉嫩的美肉中狠插，享受着那滑腻酥麻呼之欲出的刺激快感。只是虽然小慧那魔鬼的身材仍然是如此撩人，虽然我对她的爱意也比往日更浓，可是自己的鸡巴一次次的抽插，这个一个小时中那股刺激却渐渐变弱，现在我竟然有些力不从心，下体疲软，竟然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女友被别的男人占有的情景，来给自己更多的刺激。不，我不能去依赖这样扭曲的刺激啊。我张大着眼睛，竭力驱散自己变态的念头，盯着床上小慧那娇艳的秀液，把精神全集中在鸡巴中的刺激上，更卖力地挺动起来。 我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小慧的娇躯的温软，感觉鸡巴终于更硬上了几分。我又抽插了几十下，双手抓上小慧的双肩，仿佛骑马似的，腰一起一伏，借着鸡巴硬挺的时候，开始打桩机似的从后面大力加速抽插起她的嫩穴，低沉着说着情话，希望能让我们的云雨更刺激一些。嗯嗯，宝贝儿，嗯，我想死你，爱死你了，嗯嗯，好久没有这样干你了，嗯嗯，啊，可反色狼啊，刚见面就欺负人家，啊，里面都给你烫化了。小慧的娇躯迎奉着我的动作不住轻晃，她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有些意乱情迷的轻哼着，侧着晕红的俏脸，轻咬着下唇，秋水般的双眸半闭着。一副迷醉娇嗔的动人模样。我又抽插了几十下，轻轻趴在小慧白皙温热的娇躯上，享受着她纤姿裸背的滑腻触感，双肘撑着身体，大手从下托揉着她那浑圆滚溢的双乳，把她紧紧抱在怀中，脸埋在她秀发中，贪婪嗅着她悠悠的发香，勉强感到鸡巴硬到了顶点，赶忙更快速地抽插起鸡巴，把她圆翘的粉臀撞的啪啪作响。大口喘息着，嗯嗯，我的小慧这么久没见，嗯，当然要欺负你了，嗯嗯，你不给我欺负还能给别人欺负吗，嗯，天好舒服，嗯啊，不但要欺负你还要灌满你，嗯，把我的亲亲老婆的肚子灌满，嗯嗯啊，你坏死了，说得好恶心啊，那里不要插得那么深啊，人家才没同意做你老婆呢啊啊天啊呜。小慧被我越发粗鲁的抽插干得大声娇吟着，仰着头，秀发舞动，白嫩的手臂受不了似的向后揽上了我的腰骨。全力在小慧那水嫩至极的稚穴中一下下抽插，整根肉棒上那说不出的快感越来越强烈，虽然想再和小慧多缠绵一阵，可是一个多小时的抽插动作让我感觉格外疲惫，只觉得龟头一阵酥麻，我立时金冠不守，猛地紧紧搂住怀中小慧的玉体，一下死死把鸡巴顶入了她腿心的深处，全身痉挛，积攒了两个月的精液就猛然痴痴作响的迸射而出。嗯嗯，小慧安，你永远是我的啊，嗯嗯，我咬着小慧的耳垂低吼着啊，可烦啊，烫死人家了啊。小慧汗着全手，血液通红，快美而凄艳的呻吟着，她血臀紧绷，小穴内娇柔有力的肉臂阵阵夹缩着我的鸡巴，配合着我接连的喷射，把我带入了一片迷醉。两个月的相思仿佛真的让我和小慧更加珍惜对方，更加爱对方，仿佛一切烦恼都被克服，仿佛世间一切都不重要，而眼中只剩下对方。狂风骤雨悄然宁静，我和小慧就赤裸着身体，仿佛新生婴儿似的沉沉睡去，一起相拥而眠，直到下午三四点的样子。转醒之后，我仿佛是一次占有小慧那时似的，无限爱怜地把她搂入怀中，轻抚着她白嫩的娇肤，想要忘却时间，永远不再分离。真是小别胜新欢，整个下午的傍晚，我和小慧就紧紧拥在床上，时而热吻，时而欢笑，娓娓地一直聊着两人这两个月来的生活。 JXX 在 S 城，那里是忧国的金融中心， JXX 也是忧国呼风唤雨的几大金融巨头之一，纵使小慧的工作是在小部门进行单调而无聊的填写表格工作，但生活却也比我的丰富了许多。我虽然对 S 城不算熟悉，但是在东岸留学的时候，在那里也游历了几次，就合着小慧的兴致，看着她兴高采烈地展示着一张张照片，陪她聊着各种见闻趣谈。女孩天性都是爱玩，小慧自然也是一样，实习中的每个周末都没有浪费，她都和她在那里的室友，那个日本女孩一起四处逛街郊游。 S 城里的摩天大楼、林荫小路、古朴教堂都让她逛了个遍，而之后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蜿蜒起伏的矮山，细又洁白的海滩，四季如春的花圃，全都被他猛拍一气。而接下来相机的画面中又充满了一幅幅熙熙攘攘的商厦，各色精致的美食，还有应接不暇的时装秀。 就这样，我们一直聊了窗外的天空变得全黑，为了给小慧接风，我又亲自下厨给小慧做了几道她最喜欢的小菜，和她美美的大快朵颐之后，我们又相拥在沙发上，品着红酒，听着音乐，闲散地看着电视，享受着无忧无虑的自然和快乐。深夜，我们赤裸着沐浴后的身体，在床上全心全意地抱着对方，又是爱恋又是恩爱的交替，为对方悉心按摩着有些疲惫的身躯，而情浓热吻后自然是如胶似漆，起你痴缠的云雨。不知凌晨的何时，一切光亮消逝后，我和小慧紧紧在黑暗中相拥，四下一片寂静，她软玉温香的娇躯轻轻伏在我的胸膛，柔声喃喃着，可反，你爱人家吗？你会和人家永远在一起吗？嗯，傻瓜，我爱死你了，当然要和你永远在一起了。嗯，好了，睡吧宝贝儿。我温柔地说着，紧了紧臂膀，把他拥得更实，感觉到困意和疲惫涌入全身。嗯，我也爱你，可凡，晚安，做个好梦。小慧在我怀中娇声呢喃着。嗯，晚安。小慧从东岸回来的这一天，就仿佛是人间天堂般的日子，只是这样幸福的时光却无奈的不能持久。第二天的清晨，当我还睡意正酣时，小慧就安静地离开了床榻，简单的淋浴之后，就做好了去学校的准备。我在被窝中靠着床头，看着穿上短裙小衬衫的小慧，有些意犹未尽地抓上她雪润的大腿，舍不得地说道，啊，你这么早就要去学校？你可是昨天才回来的，我好想你，今天再多陪陪我吧。哼，真是的，还说想人家，那么久也不说飞过来看人家。小慧整理着秀发，轻嗔地说着，玉腿一转，敏捷地逃脱了我的魔爪。那也不能怪我吗？那时候恰巧要开会的，我也没有办法呀。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我无奈地说着。我看着小慧轻嘟的小嘴，心中不禁暗叹，哎，女孩子真是小心眼，昨天过得是那么开怀温馨，可现在她又提起了之前的不满，不过谁让她是我的女友，又是那般青春靓丽，美艳动人，任性一点，我也只能依着她了。亲，你的话可不能相信，谁知道你到时又有什么借口，人家不和你多说了，还要和留学生中心的人见面，询问毕业之后手续的问题呢。小慧还是有些气鼓鼓地撑着，对着镜子戴上了闪亮的耳钉，上了些很淡的唇彩。嘿，好了，宝贝儿别生气嘛，这样今晚带你去吃法式料理好不好？我坐起身子，陪着笑脸说着。嗯，可反，人家没生气嘛，不过晚上要和小易一起写实习后的报告，就在外面吃些了，估计不能陪你吃晚饭了呢。小慧整理着 Chanel 的拎包，拿上手机，边准备出门，边随口说道。可恶，听到小易的名字，我心中一阵不爽。昨天和小慧闲聊时，仿佛小易在实习时一直忙于工作，和他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因此，那时我也就放下心来。可是现在，他仅仅陪在我身边一天，就又要和小易去写报告，他如果要在外面吃，难道会和小易共进晚餐？只是小慧以前也常和同学一起写报告，这样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呀。难道是我多心了吗？关于小易，我本想直接问小慧的，可又不想显得疑神疑鬼，最后也没问出口。啊，这样真可惜啊。那别太累，有时间就来我家吧，安好吧。可反，你也早点起来吧，也好好工作，别忘记吃早餐哦。小慧温柔地嘱咐着，来到床边，美眸如星，俯下身子，轻轻吻着我。好宝贝儿。我感受着她鲜嫩温软的樱唇，心中涌起一股甜蜜，一手撑着身体，一手不忘深入她短裙，轻捏了捏她完美的圆翘臀。嘻，那晚点见喽。拜小慧轻笑着一扭柳腰，就闪出了我的怀抱，有些着急地看了眼号腕上的坤表，匆忙地道着别，白嫩的小脚丫就迈起连步，倩影冲出了门去。听着小慧急匆匆地跑下楼，离开小别墅，驶着车子远去，空旷的房间中就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昨天那柔情蜜意的一天之后，今早小慧那匆忙的离开，让我心中有些不爽。我没有心情再睡，有些拖沓地洗了个澡，弄了些果酱和面包，就坐在一层的厨房吃着早餐。 英英似乎也不在家，我一个人随意地坐在窗边，望着窗外，清晨的阳光越发耀眼，小路上的车流也逐渐增多。看着忙碌的世界，而现实中的烦恼又渐渐浮现在脑海。昨天那一切，不过是甜蜜的白日梦吧，现实没有什么改变。小慧终究是要忙着毕业和工作，而我也临近毕业，学业也是越来越重。此外，小易、第二、郭、利恩，还有那老乡好 K， 这些麻烦仿佛也越来越让人担忧，可我却依旧一筹莫展呢。眼前，小慧好似完全属于我，可是我却突然感到她仿佛在一点点的离开，我想要抓住她，却又不能告诉她我所知的真相，不能让她知晓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只觉得无从智慧。
不，
我不能这么悲观。现在小慧还在我身边，坚定地陪着我，我也要鼓起勇气，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呀。过去的，有太多意外，太多错误了，但是只要我和小慧还在一起，我们就要为明天而努力，一起去越过那些困难。只要小慧顺利的毕业，我也尽快的结束学业，我们就能一起离开 V 城，开始新的生活。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我感觉心底也踏实了一分，虽然烦恼并没有消失，但是想到小慧满是爱意的眼神，想到她温柔的微笑，想着我们共同的明天，我就感觉身上变得温暖了，充满力量，仿佛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用罢早餐，我打算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桌子，就准备去记上忙些工作，可是餐桌旁几张报纸和一叠拆开的信件却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两个月中，小慧有不少学校的信件，估计这些都是她昨天随手拆开看的吧。哎，她也真是的，私人信件也不好好收拾，毕竟听说忧国有些人入室盗窃，专盗取私人信息，在进行网上诈骗的，我暗想着就随手整理起来。可是看到一叠写满数字的纸，我心中蓦地一动，这似乎是小慧手机运营公司寄来的记录。在忧国，手机公司每月都会定时寄来账单，如果额度超过了，还会寄来记录。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列表，我不免有些担心，前两个月我和小慧通了那么多的电话，超额费又那么高，估计会罚不少吧，搞不好他又会怪我了吧。我心下想着，整理的同时也随便地扫视着记录，可一排排的号码进入眼帘，我心中却突然感到异样的不安，那些电话简讯的号码似乎很多都不是我的呀。我感到心脏控制不住的猛跳，一阵慌乱，立刻展开账单，瞪大眼睛，大口喘着气，逐行仔细地看着。小慧上一个月中超额费用足足有500欧元，打了上百个小时的电话，不到三分之一属于我，可其他的却是另一个号码。此外，她更是收发了快千条简讯，而我号码才不过是个零头，其余也都是和同一个号码。干！我感觉又惊又怒，胸口中仿佛灌木了千块一般压抑，一股梦魇再现的不安从心头浮现。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立时摸出手机查找那个号码，和我万般担心的一样，号码正属于那个小易，朱信易。妈的，这样的通话和简讯频率简直比小慧和我热恋的时候还要多几倍啊。即使我想自欺欺人，也不能相信这些都是工作上的联系啊。小易真的在追求他的学姐，我的女友小慧吗？而小慧是没有看出来小易的用意，还是根本没有拒绝呢？小慧昨晚不还说爱我吗？不还说要和我永远在一起吗？她和我那么恩爱缠绵，似乎没有变心的迹象呀。她谈起在东岸的见闻，极少提及小易的事情，口中更是说没有什么交集，这密密麻麻的记录又该怎么解释？小慧难道仅仅把小易的追求当作小男孩的幼稚行为吗？还是说她心底已经动摇，只是不想面对，而搪塞欺骗我呢？可恶，我就感觉从山巅只坠入了谷底。刚刚我还在想什么共同的未来，可是小慧竟然已经有了二心。难道仅仅我不在小慧身边两个月，她就耐不住寂寞，不能洁身自好吗？我紧紧攥着拳头，血气全涌入头上，太阳穴都绷得发疼。我全身气得发抖，勉强坐在椅子上，竭力让自己冷静地思考着，小慧应该并没有接受小易的追求， 倘若他真的和小易有了肉体亲密的接触，应该也就不会再发那么多简讯了，而且小慧也就不会每个周末都和那个日本女孩室友度过了。可是这样一来，小慧为什么还会和小易一直电话联络呢？总不会真的是工作上的联系吧？就算他和小易之间还没发生什么，可是他们间明显也没有划清界限。难道小慧真的喜欢上了小易这个小男孩，而已经情难自拔，只是还不敢面对吗？回想着昨天我和小慧甜甜蜜蜜的生活，回忆着小慧情意绵绵的笑脸，回味着我们痴缠云雨的那幸福和恩爱，我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那一切都藏着谎言。我感觉脑中好似一片空白，心中却异常慌乱，蓦地我心念一动，手不受控制地翻出手机，用小慧在迪克加纳时我查出的密码登入了小慧的电子信箱，而里面正有前一天的邮件记录，那记录的联系人正是小易，小慧似乎还没来得及删除。我心里异常的忐忑，又充满可怕的罪恶感，我该怎么办？我是该真正全心的去相信小慧呢？还是不论如何，也要自己一探究竟？明明知道知晓的越多，就会越犹豫，越猜忌，越痛苦。明明知道，这样辜负小慧的信任，私自入侵她的邮箱，根本就是错误的。然而，我还是不能自己的按下了打开，一段段往复的通信落入了眼帘。小珍儿，到机场了吗？我还在这里等飞机呢，好无聊。X 哼，不许叫人家珍儿，要叫姐姐西，只有我能叫你小姨。我还在飞机上呢，食物很难吃。黑，我能照顾你，所以你就是珍儿。珍儿屁什么吗？你不就是实习时教人家写了报告吗？还敢吹牛 ？X 嘿嘿，我哪里吹牛了？是我厉害吗 ？JXX 都要破格录用我呢。对了，我给你带来的那个苹果，你可以吃，已经吃过了。好。好，你厉害，说真的，你准好了转学到 S 城，并和 JXX 签约工作了吗？这也是件大事吧。N8 想好了，而且真儿不也要来 S 城工作吗？我一定会守约陪着你的。七，人家可没让陪，再说人家工作的事情也没定的好，那是我自愿陪你的，好不好？来，给我抱抱。哼，才不给你抱，人家躲开。对了，一会儿是谁去机场接你？都安排妥了吗？不用担心，都安排好了，有真儿关心，真幸福。哼，不和你贫嘴了，飞机要降落了。嗯，好。真儿，你还要和可反见面吗？还没想清楚吗？你不是自己也说和他的感情变淡了，而他也对你时冷时热的吗？可反还是人家的男朋友，而且人家的事情不要你多管。好，我知道你自己会处理，不过你说过你会和他把事情说清楚的，而且你不是说想在 S 城开始一段新生活吗？七，新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别自己乱想。哼，你在啰嗦，人家不理你了。嗯嗯，遵命。那真儿，你到了 V 城好好休息，抱一下嘛。爱好，不和你啰嗦啦，拜拜。干，这往来的 email 就如同是暧昧中的情侣在调情，在嘘寒问暖一般呀。看完这段对话，我只觉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胸口又气又堵，真的要栽倒在地一般。两年中，小慧对我都是那么重情，无论发生什么，无论牺牲什么，都说要和我在一起，都说是属于我的。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意外，相濡以沫地度过了那么多挫折，也一直相互依偎在一起。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他却打算放弃了吗？难道我们的过去都没有意义吗？都如此轻贱吗？虽然最近想起小慧过去的种种，感受到无数的麻烦，我是感到疲惫，有时力不从心，但是我却从没打算真的要放弃啊。而这些却成为了小慧要放弃的借口吗？现在她真的打算要放弃我们的感情，去 S 城重新开始吗？她已经和小易打情骂俏，亲昵相衬，她心里真的动摇了吗？感情变淡之后，她为了工作时有人在身边照顾，她就要移情别恋了吗？还是说她只是一时糊涂，陷入了本不该陷入的暧昧呢？也许小慧仅仅是不知道该怎么摆脱死缠烂打的小男孩呢？我盯着屏幕上的信件，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我想找借口安慰自己，可是心里却又根本没有信心。小慧似乎已经和小易到了拥抱的阶段，但却没有急着发展， 难道他们打算开始认真的交往吗？我曾经没有把那几个小男生当回事，现在小慧竟然为了这个比他小上三岁、矮小自负、还不懂世事、豆芽菜似的男孩动心了吗？难道是因为小一这个小男生更有激情，给了他更多的新鲜感？还是因为小一激起了他母性的温柔？还是他被小一出众的学习成绩、获得的网球冠军、驾驶的 BMW 所吸引？还是因为小一即将去 S 城，工作上又能帮助他，可以继续成为他生活新的依靠？我也可以给小慧稳定的生活，只是我的未来还有着不确定，毕业之后即使我工作顺利，也不一定能和小慧一起去 S 城。可是在不确定面前，相爱的人应该更加努力在一起，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和小慧甚至都经历了生死的关头，现在我们间的感情会要以如此始料不及、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结束吗？短短的两个月竟然会有如此的巨变，倘若他真的下定决心要去 S 城，我该做些什么？他说要和我谈谈，是谈他去 S 城的事情，还是谈小易的事情呢？倘若他心里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想到小易脸上那自负的笑，我恨不得现在冲出门去，冲到他家，把他让人厌恶的笑容打个稀巴烂。可是我内心的一角却真的又疼又累，经历了两年的种种，现在又被如此的背叛欺骗，我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疲惫，身体变得空荡荡的，心里奇异的疼，又是说不出滋味。也许我真的应该黯然放手，给自己、给小慧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呢？脑海中虽然静静地浮现出这样的想法，可是我的眼角却有些湿润。我不能就这样心灰意懒，仅仅凭借几句亲密的话语，也不能说明小慧就要离开我呀。小一根本没有夺走小慧呢，即使小慧过去有种种的无奈，但她仍然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她这样出类拔萃而又天生丽质的女孩可是千万中挑一的呀，我怎么能放弃这样的女孩呢？小慧现在还在我身边，她也许只是在毕业的压力中暂时迷失了方向，我现在应该更加努力把她更紧地留在身边。然而对小一的事情我又该怎么办？要和小慧挑明吗？还是就睁一眼闭一眼，继续好好爱着小慧，期望这烦恼会简单的过去？可是身边的麻烦又不单单是如此呀。我闭上眼睛，手无助地撑着额头，感觉世界在身边缓缓地崩塌。我深蹙着眉，张开眼睛，茫然地看着一旁的 V 城日报，骤然倒吸了口凉气。显目的大标题下，一行字清晰地写着 I 雷 K 艾什斯 V 大学的名誉董事兼法学院院长， V 城资深律师，最有希望的下一任 V 大学校长候选人，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讲，最近将返回 V 城。干！我心中暗骂，瞪大眼睛，倒吸了口气，愣在了当场。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三四天，我被系上一次次的会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小慧又天天去写报告，不敢相信，虽然都在一个大学中，这些天，我和自己的女友却根本就没有机会见面，而通话也不过是在睡前疲惫地聊上几句而已。这天傍晚，天色已经全黑，结束了大学的工作，我在外面随便吃了些快餐，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中。倒在沙发上，茫然地看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脑海中胡思乱想着。那个老乡好 K, 难道就是这个埃雷吗？回想着网络上看到这个埃雷那严肃干练的苍老面容，我只觉得无奈而懊恼。他是 V 大学的名誉董事兼院长，居然还可能会成为校长。这样的地位我该如何抗衡呢？他和 D2 郭和小慧之间有什么纠葛呢？就算我想鱼死网破，又怎么能保证小慧不受牵连呢？此外这两天小慧和小易又会有什么发展呢？他天天由于工作的原因都要和小易朝夕相处，我根本无法介入呀。而我又被课业所压迫，也似乎没有时间去想些对策。我无可奈何地躺在沙发上，翻出手机，犹豫了一下，又登入了小慧的电子邮箱，不过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消息。我苦闷地叹着气， 而咔的一声，大门突然被推开了，小慧的倩影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稍稍有些吃惊，赶紧关上了手机，好似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清了清喉咙，轻声问着，咦，小慧，你怎么过来来了？还以为你又要忙到很晚呢。小慧穿着灰白条纹相间的紧身吊带，淡紫色刚刚盖过腿根的短小太阳裙，毫不吝惜地展示着她高挑身段那充满女人味的窈窕曲线，还有她那双让人垂涎又嫩又白的超长美腿。虽然她精致亮丽的俏脸上也带着一丝倦意，但是却更让人感到我见犹怜。我家中已经很久没有室友了，小慧也就常常毫无拘束地展现她随性的一面。她进了大门，随意地把挎包丢在一旁，两下踢开棕色的人字拖，光着白嫩嫩的小脚丫，扬着秀发，摇曳地走向沙发，随口娇嗔着，妻怎么人家过来你不开心吗？最近好累，难得今天有空，所以才想来陪陪你吗？小慧嘟着红馥馥的小嘴，娇软无力地倒在沙发上，就如小猫似的趴伏在了我怀里。我轻笑着环上了她玉润的肩头，心中感觉暖暖的，轻声说着，嘿，当然开心啦，这几天都没怎么见面，天天都想你呢。对了，你吃过晚饭了吗？要不要我给你做些吃的？嘻，人家也想你，吃了一点零食，不过你家有什么好吃的？小慧轻笑着伏在我怀里，玉手温柔地轻抚在我的胸膛上。嗯，好像只有泡面了，嘻嘻，讨厌就只有泡面了，还说给人家做吃的。小慧抬起俏脸，美眸的轻瞟着我，娇笑着轻嗔着，撒娇的轻捶我的胸膛，然后又靠回我的肩头，其实人家最近也没什么食欲，不用麻烦了。看着小慧疲惫的样子，我心里满是爱怜，紧紧环着她的柳腰，关心地说着，最近怎么会这么忙？都没时间弄吃的了吗？嗯，最近刚刚实习完，要把这一段的报告好好写写，而且最近又有很多毕业的表格要填写签字，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小慧轻声抱怨着，修长的玉腿蜷在沙发上，靠在我身边，玉手仿佛整理思绪似的，轻挽着她瀑布似的秀发。如兰四射的幽香让我一阵心醉，我痴痴地望着小慧完美的侧影，问着，嗯，那宝贝儿，要不要我带你去外面吃些你喜欢的？小慧轻轻一笑，淡淡地说着，嘻，不用麻烦了，我之前和小易一起吃过些沙拉了。听到小易的名字，我只觉心里发堵，实习的时候小慧就和他发过那么多简讯，电邮又是那么暧昧，现在回到了 V 城，小慧回到了我的身边，可他们还是纠缠不清，现在还一起吃晚饭。我轻皱着眉头，竭力保持着平静，轻抚上小慧雪润的大腿，缓缓地说道，小慧，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和小易这么常常见面了。小慧坐在我身边，用玉手梳理着秀发，听到我的话语，美艳的俏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不过转瞬她就妩媚地娇笑着，秋水似的大眼瞥着我，嘻嘻，大色狼，你吃醋了？谁让你老不陪人家，现在担心了？嘻，你放心嘛，我们之间没什么的。看着小慧的笑靥，我心中一阵疑惑，小慧这么说是敷衍我呢，还是实话呢？我不知道答案，可心里更是惴惴。嗯，不管怎么样，你答应我吧，好吗？你是我的女友，听我的，不要再和她见面了。可烦你不要管人家的事情嘛，最近人家一直在忙报告，正巧和小易一起写，你别乱想嘛。大醋缸小慧美眸瞟向一旁，好似心不在焉的轻嗔着。回想起小慧和小易那暧昧的通信，看着眼前他百般搪塞的样子，我心里更是一怒，提高些音量说着，不管怎么样，你不能答应我吗？报告也可以自己写啊，他对你是心怀不轨呀、啊、人家最近都在烦工作的事情呢，哪有时间想这些，你别乱讲了吗？你再啰嗦人家不理你了啦。小慧俏脸一冷，美眸闪着娇怒，又是撒娇又是心烦的嗔着，站起身子别过俏脸，仿佛就要离开的模样。可恶，小慧明明是我的女友，却百般借口的推脱，一句也不愿意承诺不再和小易见面，难道她真的动心了吗？看着她撒娇而无理取闹的模样，仿佛要这样逼我就范，我心里是又气堵又愤懑，立刻也站了起来，带着怒意的脱口而出， 你说我乱讲。那你和小易那几百条简讯怎么解释？那么多通电话又怎么解释？你。小慧娇呼着转过身，黛眉紧蹙，杏眼圆睁凝视着我，俏脸上充满了震惊和娇怒。半晌，她俏脸上的怒意瞬时全融化成了哀伤，晶莹的水光一下涌出她的眼角。可反。人家不敢相信。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你偷看人家的记录了吗？你人家恨你。天。看着小慧雪腮上的泪水，看着她梨花带雨的样子，我只觉得又是后悔又是心疼，恨不得放弃一切让她不再伤心。可是虽然她哭着指责我，虽然我不该看她的电话记录，但是她根本没有说清她和小姨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呀。我是不应该看，对不起，可是你怎么解释那些记录？你和小姨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难道不算背叛？你怎么对得起我？我心里疼的不是滋味，仿佛眼角也有些湿润，咬着牙，脑中一片混乱的低吼着。人家不想理你。无。人家不要见你。小慧一只玉手掩着鼻口，一手推搡着我，嚎啕大哭着，闪亮的泪水仿佛让她双眸都被淹没了，血液都被呛红了。转眼她就在我面前哭成了一个泪人，还不等我再说再什么，她就猛转过身子，泣不成声地朝门廊跑去。你小慧，你等一下。我紧握着拳，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怜惜、懊悔、气恼、无奈、不知所措全纠缠在一起。我想要追，可又气得不想去追。就在我犹豫的几秒间，小慧就哭着登上了人字拖，一把抓起挎包，冲入了漆黑的院子。一声引擎的轰鸣声后，她就转眼驶入了黑夜。我不敢相信，小慧实习之后回到 V 城，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吵架了，而且这次吵得还是这么严重。已经三天了，我和小慧还在冷战中，谁也不联系谁，谁也不见谁。是我错了吗？是我不该在小慧承担如此生活压力下，还咄咄逼人吗？可是，小慧是我的女友，她和小易那频繁的通讯，至少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吧。小慧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她真的是在生活的烦恼中迷失了方向了吗？小易是个才18的小男生，比小慧还小上3岁，刚刚来幽国，他根本还是初出茅庐，怎么能照顾小慧呢？小慧自己也还是个20出头的小女孩，面临毕业的烦恼，父母在国内又受着牢狱之灾，小易能为小慧遮挡风雨吗？再说那个老乡郝 K 现在也回到了 V 城。第二，郭还控制着小慧的前途，这些都是小一能帮上忙的吗？这两年来一直都是我为小慧嘘寒问暖，是我带她在幽国游山玩水，是我陪她逛街，和她谈心，在她生病疲惫心烦的时候为了她风里来雨里去，而现在她居然如此对我。我感到又伤心又失落，就想这样扭头离开，再也不理睬小慧。可是现在我一个坐在空旷的房间中，看着夕阳落入地平线，看着四周变得一片漆黑，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还是感觉心里一酸，摸出手机拨响了小慧的号码。说不出是开心还是意外，几声响铃后，小慧的声音轻轻地传出，嗨，可反吗？小慧。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道歉，是质问。哦，你过得好吗？小慧也好似犹豫，淡淡地说着。我还好，你呢？这几天还忙呢。好些了，没那么忙了。你想说些什么呢？小慧轻柔地喃喃着。我想你，小慧，我们别闹了，见个面，一起吃个晚饭吧。我抛开脑海中的顾虑，说着最心底的想法。好呀，那再约时间吧。小慧的声音中透出了一丝欣喜，我也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点光明，接着说道，那今天不行吗？今天人家要陪英英，改天吧。小慧喃喃着。可是我本还想据理力争，可是不想把事情再次弄僵，我也只能无奈地答应着，那好吧，再约时间吧。好，那我先挂了，可反。小慧平静地说着。好吧。电话咔的一声掐断了，我心里异常不是滋味， 小慧明明是我的女友，现在她背着我和别的男孩暧昧的聊天，可却搞得仿佛是我错了，而想要和她见个面，却还被她拒绝。我独自坐在漆黑的屋子中，听着路上驶过的汽车轰鸣，看着手中的手机，感觉自己更加孤独了。此外，我心里更是有些担忧，小慧绝口不提她和小易的事情，而这两天她和小易会不会又有什么进展呢？会不会她不愿意和我见面，就是因为她和小易在一起呢？可是，如果她心意已决，我在担忧在挣扎，又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两年的感情真的走到尽头了呢？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黯然，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走出大门，启动了自己的车子，在黑夜中朝小慧的家驶去。夜晚的风相当清新，带着春末夏初的花香，只是却丝毫不能清减我心头的烦恼。路上还算顺利，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小慧出租屋的街道。我把车停在小别墅的对面，看向院子中只有小慧的红色小跑车和英英的青色甲壳虫，并没有小易的 BMW。我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又借着窗内的灯光朝小别墅的一层看去。也许是最近天气有些炎热的原因，厨房的百叶窗还没有关严，而小慧坐在餐桌旁的倩影一下就落入了眼帘，可看向她对面，我心头不禁一紧，一个男人的身影就在她对面。干，小慧真的和小易在共进晚餐吗？她又一次骗了我吗？由于被窗户和树木的遮挡，看不清那男人的面容，我又急又怒，把车随便停在了路边，心急如焚地走下车，扫视了下两旁，看四下无人，就直接走进了小慧家的院子，借着灌木的遮挡，躲在了厨房的窗下。我从百叶窗的缝隙小心地望向窗内，餐桌上摆着几道小菜，小慧穿着身简约的淡蓝色雪纺连衣裙坐在一边，让我有些意外。小慧对面的男人并不是小易，而是一个大约40岁，穿着身西服，留着整齐的短分头，一张马脸上带着微笑的中年亚裔男子。还不等我多想，小慧说着标准的英文声就从屋内传出，半开的窗户让小慧悦耳的声音相当清晰， Lin, 你怎么不让我去机场接你？这样突然就过来了吗？Hey, you know,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出租车很方便吗？而且想给你惊喜啊，怎么样，喜欢我为你准备的玫瑰吗？男子带着忧国口音的英文传出。干，这个有着忧国口音的 ABC 就是利恩，就是第二郭的儿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老乡好 K 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为了小易，我和小慧又大吵了一架，现在这个利恩竟然也出现在了小慧的生活，我可该怎么办？我感觉无比的心烦，无奈地窥视着屋中，小慧正好似欣喜地娇声说着，嘻嘻，喜欢你还是那么喜欢浪漫黑，自从一年前和你见面之后，我就一直想着你呢，这次来 V 城就是专门来见你的。丽恩脸上一副诚恳的样子，手就顺势握向了小慧的柔仪，嘻嘻，那你就好好尝尝人家的手艺，当时给你的奖励哦。小慧轻轻笑着，自然地从利恩的掌中抽回手，然后给利恩的碗里夹着菜。利恩绅士的一笑，吃了口菜，抿了口红酒，继续侃侃而谈着， Willa, 我的心意你也明白，我父亲也应该和你谈过这些，你也了解我的事业了，让女人衣食无忧是绰绰有余，你能不能给我些答复呢？妈的，这个利恩是如此直接，丝毫不掩饰对小慧的兴趣，简直就像在谈生意。我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注视着小慧的答复。小慧放下筷子，端起红酒，凝望着利恩，抿着红唇，娇声嘤嗡着，嘻，人家知道你的心意，可是，最近实在太忙了呢，这两天我就陪你在 V 城转转，等人家毕业了，再答复你好吗？听着小慧委婉的拖延，我心中的忧虑轻了几分，看来虽然小慧为了学业被第二郭牵制，但是他也没有想要把终身幸福就这样托付给这个马脸的忧国亚裔中年人。利恩却也没有简单退却，和他父亲一样，脸上挂着沉稳的假笑，接着说道，是呀是呀，你先忙要紧的事情，不过我父亲一直在你的前途上费心，我只是不想让他失望。干，这个虚伪的利恩 嘴上说的好像无所谓，可话语中根本就是威胁啊。言下之意，如果他父亲失望了，那小慧的前途就堪忧呀。我虽心中暗骂，可是也无可奈何，小慧的处境下，我也帮不上忙。听着利恩的话，小慧美眸中似乎也闪过一丝厌恶，可她还是浅笑地抿着红酒，妩媚地捋着秀发，柔声敷衍着，人家知道你关心你的父亲，也知道第二郭他对人家的好，这样好吗？人家最近真的好忙，你下次来 V 城的时候，人家一定给你答复，好吗？利恩气定神闲地又吃了两口菜，喝着红酒，然后用餐巾擦拭着嘴，马脸上的小眼盯着小慧，一副吃定小慧的模样。当然没问题， Willa， you know， 我们算起来也认识了，我父亲那么赞赏你，我也会等你的答复，那么我也想先知道点你的心意吗？这样吧，今晚来我的旅馆过夜吧。利恩说着，瘦长的手又握上了小慧的皓腕。干。忧国的讶异也都是这么直白吗？他和小慧不过见过两次面，竟然说什么认识了，竟然就要求小慧晚上陪他上床，根本就是趁人之危啊。他也不照照他那丑陋的马脸，小慧怎么会看上他这个龌龊的中年人？不久我和小慧就要毕业了，就能离开 V 城这是非之地了，小慧不能再这样被随便的男人欺负了呀。我心里想着对策，打算冲到前门搅乱这个利恩的狼子野心。不过还没等我迈步，小慧娇怒的声音就从屋子响起，放开我。我说过以后会给你答复的，你今天先回去吧。听着小慧的娇骂，我心中暗暗叫好，急忙关切地看着屋内，以防那个利恩用强。利恩的手被小慧一下甩开，他马脸上的假笑也立时消失了，他阴沉着脸站了起来，嘲弄地用英文说着，哼，怎么？你还在想那个 Kevin？ You know， 现在你生活和工作的事情，只有我能帮你黑，还是说你想掉那个小男生？什么意的？他在 V 大学里那些花边新闻，我也听说过，你别傻了吧，妈的。这利恩也太自以为是了吧。言下之意就是我还养不起小慧。可恶。我心里暗骂着，可是也不能真的冲进去揍他。此外，他说关于小易的花边新闻又是什么意思？我还没多想，小慧满是怒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给我出去。小慧俏脸冷冷地转向一边，眼睛中闪着复杂的神色，娇怒地低呼着。听着小慧的怒喝，利恩马脸拉得更长，狠狠地丢下一张卡片，低沉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哼，这是我旅馆的地址。You know， 要是今晚午夜前我的床上看不到你的人影，你以后就别再想再得到我们郭家的关照了，看你的日子怎么过。可恶。利恩和他爸一样的是人面兽心，竟然能说出这下流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可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还不等我反应，小慧娇怒的大声呵斥声就从屋里传出，你滚开，人家一辈子也不会嫁给你，一辈子也不想再和你们有任何关系。我看向屋内，小慧就黛眉深蹙，银牙紧咬地站了起来，她美艳的俏脸上又是恼怒又是委屈，憋得通红，秋水似的双眸中闪着复杂的怒意，玉手一把从桌子上捡起那卡片，几下撕了个粉碎。你等着，看你怎么在 MBA 系上混。利恩长脸气成酱紫色，他张着大嘴，气急败坏地吼着。可还没等他喊完，小慧抬起玉手，就把一杯红酒全泼在了他脸上。滚出去，否则我就报警了。小慧带着哭腔娇骂着，就拿起了一旁的手机。啊 ,fuck, 你这个婊子。利恩大骂道，一边捂着被酒刺痛的眼睛，一边低吼着跑向了大门。我看着屋中的一幕，简直不敢相信，总是温婉可人，总是幼稚心软的小慧，今天竟然会展现出如此大胆如此坚韧的一面，难道是最近生活的压力反而让他变得坚强了吗？还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已经到了极限，变得不愿再委曲求全了吗？良久，怒不可遏的利恩骂骂咧咧地走远了，在街口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这里。我伫立在漆黑的屋外，看着屋中依旧一脸娇怒，胸口依然急剧起伏不住喘息的小慧， 心里很不是滋味。本该我这个男友为他抵挡这一切的，可是现在他却又不得不一个人面对。而突然，哇的一声抽噎传出，小慧仿佛瞬间崩溃一般坐倒在椅子上，一双玉手紧紧掩住泪水横流的俏脸，双肩不住起伏，心力交瘁地独自痛哭起来。天，小慧的坚强终究是脆弱的，她的反抗终究是无奈的，在她强作的怒容之下，还是那个娇柔的女孩，面对生活的重担，男人的欺辱，她怎么能承受的了？看着小慧闪亮的泪，我只感觉心头仿佛淌血一样的疼，我放下了诸多顾虑，缓缓走向了大门，深吸了一口气，敲响了门。片刻，随着门被缓缓推开，小慧那美眸红肿，梨花带雨的秀叶出现在了门口。我满心爱怜地凝望着小慧，还没等我说些什么，她就一把扑入了我的怀中。